州列国故事之黄泉相见，作者林汉达。郑伯友是郑国头一个君主，他死了，人们就管他叫郑皇公。据说啊，古时候天王和诸侯的称号是等他们死了，由大臣大伙商量着起的。郑皇公的儿子叫绝突，一听到父亲给西戎杀了，就穿上孝，带着300辆兵车从郑国一直赶到京城去跟西戎拼命。他呀胆儿大，人又机灵，加上郑国的兵马平素训练得好，一下子就杀了不少的敌人。别的诸侯也带着兵车上镐京去打敌人。西戎的头目一看诸侯的大兵到了，就叫手下的人把周朝积攒的货物宝器全抢了去，放了一把火，乱七八糟的退了兵。原来申侯只想借着西戎的兵马去强迫周幽王仍旧让他的女儿做王后，外孙子就做太子。他一见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，西戎的兵马不但杀了天王，而且占据了京城赖着不走，他后悔了，就偷偷地写信给邻近的诸侯，请他们火速发兵来救。中原诸侯打退了西戎，大伙儿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天王，就是周平王。周平王在位的时间呢，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720年。诸侯们都回去了，就剩下绝突给周平王留住，请他在京城里办事。想不到啊，各路诸侯一走，西戎又打过来，周朝西半边的土地一多半都给他们占去了还不说，一步步的又打到镐京的边上来了。周平王恐怕镐京保不住了，再说镐京的房子已经给西戎烧了不少，库房里的财宝呢也给抢了个一干二净，要盖宫殿又盖不起。这么着，周平王就打定主意扔了镐京，搬到东边去，把陪都洛阳当作京城，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。东周的天王连自己的地盘都保不住，名义上虽然还是各国诸侯的共主，实际上他只是个中等国的国君罢了。周平王扔了西周的地盘，上了洛阳，虽说这事丢脸，可是搬家总算是个喜事啊，诸侯们都来道喜。周平王因为秦国在西边，上回也派人来跟郑国一同打退西戎，这回又派兵来护送他迁都，就封秦国的国君当了正式的诸侯，就是秦襄公。周平王对他说，齐封那边的土地一多半给西戎占了，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赶出去，我就把这些土地赏给你。周平王又把洛阳东边的一些城和土地封给绝突，叫他接着他父亲当周朝的卿士，同时又是郑国的君主，就是郑武公。这里再说一个小插曲，后来啊，秦襄公回到本国训练兵马，逐渐收复了齐封那边的土地，变成了西方大国。郑武公绝突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务生，一个叫段。小儿子段生得一表人才，夫人武姜顶宠他，老在郑武公跟前夸奖小儿子怎么怎么好，将来呀最好把君位传给他。郑武公可不答应，还是立大儿子务生为继承人。郑武公去世之后，务生即位，就是郑庄公，他接着他父亲当了周朝的卿士。他母亲姜氏眼见心爱的小儿子段没有个好地位，就对郑庄公说，你接着你父亲当了诸侯，你兄弟也大了，还没有自个儿的地方住，老跟在我身边成什么样啊？郑庄公说，母亲看怎么着。姜氏说， 你把智义县封给他吧。郑庄公说，智义是郑国顶要紧的地方，父亲早就说过，这个城谁也不能封。姜氏说，那么京城也行。郑庄公不言语。姜氏生了气，说，这座城不许封，那座城不答应，你还是把你兄弟赶出去，让他饿死得了。郑庄公赶紧赔不是，说，娘别生气，事情总可以商量的。第二天，郑庄公要把京城封给兄弟段。大夫寨主拦住他说，这哪行啊，京城是大城，跟都城荥阳一样是要紧的地方。再说叔段是太夫人宠爱的，要是他得了京城，势力更大了，将来必有后患。郑庄公说，这是母亲的意思，我做儿子的怎么能不依他呢？他不管这些大臣乐意不乐意，就把京城封给叔段。从此人们管段叫京城太叔。京城太叔打算动身上那边去的时候，先向他的母亲姜氏辞行。姜氏拉着他的手，摸着他的胳膊肘，好像怕他衣裳穿得少了似的。京城太叔想不起来要说什么，就说，妈，我走了，您放心吧。姜氏又拉住他说，哎，别忙，我还有话说呢。他就轻轻地嘱咐他说，你哥哥一点没有亲弟兄的情分，京城是我逼着他分给你的，他答应是答应了，心里准不乐意，你到了京城得好好的办事儿，给娘争口气，顶要紧的是要操练兵马，积聚粮草，赶明找个空，你从外头往里打，我在里头帮着你。要是你当了国君，我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。这名年轻的太叔住在京城，倒挺得意，一面招兵买马，一面行军打猎，天天记着他娘的话。他在京城干的事，慢慢地传到了郑庄公耳朵里来了。有几个大臣请郑庄公快点去管一管京城太叔，郑庄公反倒说他们说话没分寸。他替太叔争理，说，太叔能这么不怕辛苦，还不是为咱们操练兵马吗？大臣们私下里都替郑庄公着急，说他气量大，这会儿这么由着太叔，将来虎大伤人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寨族说，蔓草不除，越蔓越厉害，何况他是太夫人所宠爱的太叔呢。郑庄公说，坏事干多了，自己一定灭亡，你等着瞧吧。没有多少时候，真的，京城太叔占了临近京城的两个小城。那两个地方官向郑庄公报告太叔收管两个城的情形。郑庄公听了，慢慢地点着头，眼珠子来回地转着，好像算计着什么似的，可不说话。朝廷里的大臣都不服气，说，京城太叔操练兵马又占了两个城，这不明明是造反吗？主公就该立刻发兵去打。郑庄公把脸往下一沉，说他们不懂礼。他说，太叔是母亲顶喜欢的，我宁可少了几个城，也不能不听母亲的话，伤了兄弟的情分。大将公子吕说，主公这会儿由着太叔，将来太叔不由着主公可怎么好呢？郑庄公说，你们不用多说，到了那会儿，谁是谁非，大伙儿就都知道了。过了几天，郑庄公吩咐大夫寨族管理国事，自己去洛阳给天王当差去了。 姜氏得到了这个消息，赶紧发信，打发一个心腹上京城去约太叔发兵来打荥阳。京城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，一面写回信定日子，一面对手底下的士兵说：“我奉主公的命令上朝廷办事去。”说着就发动兵车，打算动身。哪知道郑庄公早就派公子吕把什么都预备好了。公子吕先叫人在半道上埋伏着，这就拿住了那个给姜氏送信的人，搜出信来交给郑庄公。郑庄公原来是假装上洛阳去，他可偷偷绕了一个弯，带领着200辆兵车往京城这边来了。到了京城附近就埋伏下，等着太叔动手。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京城，赶到太叔的兵马离开了京城，他们就在城门楼子上放起火来。公子吕瞧见火光，立刻带领着大军打进京城去。太叔出兵不上2天，听到京城丢了的信儿，连夜赶回来。士兵们也知道了太叔原来是要他们去打国军，乱哄哄的跑了一半。太叔知道军心变了，夺不回京城，就跑到燕城又打了个败仗，接着就逃到了贡城。郑庄公和公子吕就去攻打贡城。贡城多小啊，怎么经得起两路大军的夹击呢？一会儿就打了下来。太叔叹着气说：“哎，娘害了我了。”他只好自杀。早有人报告给郑庄公，郑庄公赶紧跑去一瞧，太叔真死了。他抱着尸首，流着眼泪，大声哭着：“兄弟呀，兄弟呀，你干嘛寻死啊？就是你有什么不是，我还不能原谅你吗？”哭得旁边的人也有擦眼泪擤鼻涕的，还夸郑庄公是天底下少有的好哥哥。郑庄公哭了一会儿，在太叔身上搜出了姜氏的那封信，他把去信和回信叫人送到荥阳，嘱咐寨卒交给姜氏，还叫他送姜氏上城营去住，起下了誓，说不到黄泉再也别见面了。过了几天，郑庄公回到荥阳，灭了太叔段，去了他心上的一块病，不用说有多痛快了。可是他再也见不着母亲了，不免又有点难受。再说这个一嘴那个一嘴，风言风语的说他闲话，轰走亲娘就是不孝，如此这般。自己认为高人一等的郑庄公，做儿子也得做个孝子，可是他又起过誓了，不到黄泉不再见面。起了誓不算数，不光得挨报应，还怕人家说往后的话也不算数。大英雄怎么也不能说话不算话，至少外表上不能这样啊。郑庄公正为难，有个城营的小官叫营考叔给郑庄公进贡来了，他献上了一只特别的鸟。郑庄公问他：“这是什么鸟？”营考叔说：“这叫夜猫子，白天瞧不见东西，黑夜里什么都瞧得见，真是日夜颠倒不知好歹的坏东西。小时候母鸟养它，长大了它就把它妈吃了，是个恶鸟，所以我逮来请主公办它。”郑庄公知道这话里有话，也不出声，由着他说。可巧到了吃饭的时候，郑庄公就叫营考叔一块儿吃，还加了一些羊肉给他。 尹考叔把顶好的一块留着包起来，搁在一边。郑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，他说：“我妈上了岁数，我们不容易吃上肉。今天主公赏给我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想起我妈还没吃过，自个儿哪咽得下去？我想带点给她吃去。”郑庄公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你真是个孝子。我啊，做了诸侯，还不能像你那么奉养母亲。”尹考叔装着挺纳闷的样子，说：“太夫人不是好好的享着福吗？”郑庄公又叹了一口气，就把姜氏约定太叔来打荥阳，和他发誓不到黄泉不再见面的事说了一遍。尹考叔说：“主公这会儿惦记着太夫人，太夫人准也惦记着主公。虽说起过誓，可是人不一定死了才能见到黄泉，黄泉就是地下，咱们挖个地道，地底下盖一所房子，请太夫人坐在里头，主公到地底下去，不就跟他见面了吗？”郑庄公觉得这倒是个遵守誓言的好法子，就派尹考叔去办。尹考叔用了500个人，连挖地道带盖地底下的房子，不多日子一齐办好了。一面接姜氏到地底下的房子里，一面请郑庄公从地道里进去。郑庄公见了他妈，跪在地下说：“儿子不孝，求母亲原谅。”说着就跟个孩子似的咧着嘴哭了。姜氏又害臊又伤心，赶紧搀起郑庄公说：“哎呀，是我不好，哪能怪你呀。”娘俩抱着头哭了一顿。郑庄公亲手扶着他母亲出了地道，上了车，一块儿转了好几条大街，才慢慢的回到宫里去了。郑庄公留下尹考叔拜他为大夫，和公子吕、公孙子都一同管理军队。郑庄公因为自己国里事忙，好些日子没上洛阳去了，可朝廷里有他的耳报神。有那么一天，他得了个信儿，说天王有意思不用他，这回他可真要上洛阳去了。好，东周列国故事之黄泉相见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说的故事是太子做抵押。
变幻风云几卷，乱世起青蓝，血人烟，何人心念，烈火清平原，挥剑诀别红颜，不一许余年，的确为豪气仍在冰心，石破长江山如画，是我心。